大家，我想请问一下大家哈，如果说我们看这些阿含经，因为有一些部分是就是不好解读嘛，古文对不对？你们是觉得说像刚刚第一堂课这样子讲还可以呢，还是说要讲重点就好？啊，像刚刚这样子讲可以吗？可以啦，啊。哦，再讲重点的话就好，我尽量也快一点啦哈，好，我们来看第四页，诸佛皆处人间啊，第二章。那这一章呢是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为什么要讲佛陀传，就是因为诸佛皆处人间啊。大家对于这句话应该不陌生，对不对？应圣导师呢的人间佛教就是主要提倡的就是这句话：诸佛皆处人间，那诸佛不会处在天上。那这一个就是这个主这个 topic 要跟大家分享的啊。为什么诸佛皆处人间呢？我们来看啊，《增阿含经》啊这一部经。刮胡一。人间于天，则是善处啊。那有一个比丘问世尊说：“33天，就是刀立天呐，啊，33天就是刀立天，欲界6天里面的第二天啊，欲界第二天刀立天，云何得生善处？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啊这些天子啊，为云何得生善处？他们。”怎么样可以升到善处？那云何快得善利？就是能够很迅速的得到善的利益。云何安处善业啊？怎么能够安处于善业当中？世尊就回答：人间于天，则是善处。我们人间啊，虽然大家，尤其现在哈，现在不用台风了，随便下雨都淹水的啦，对不对？而且不是台湾哦，是全世界都是这样。你没有发现新闻都是这样，根本不需要台风、飓风来，下雨稍微再久一点呢、啊，就很多天灾人祸。虽然我们感觉这个人间非常的不安呐，但是在经典上，我们人间对天来说，对33天来说，我们人间或者是所有天来说，我们人间还是善处，他们希望到的地方啦。怎么说呢？待会会说啊。得善处得善利者，为什么呢？因为生在人间假如说生在人间，他能够呢生在有正见的家正见的家庭就是知道善恶、知道因果业报这种正见家，于善知识从事就跟善知识同时一起生活啦，不管是自家的或者是道友，于如来法中得性根，那对于三宝会产生性根，是为快得善利那就是能够得到善利益。那什么叫安处善业呢？就是在佛法当中，那得到性根还。不停止，他还会发心出家，信心坚固出家学道，那就会戒法具足，诸根不缺，然后呢，饮食知足，恒念精行，恒念精行就是在。就是保持这一种正念不管是走路啦，或者是其他时间都一样恒住正念的意思既然精行都可以保持正念，那其他坐姿其他的住，那更加是会保持的啦因为大家知道嘛，走路是最难保持的，对不对然后得三达明，是为安处善业三达明就是三明。三明六通那个三明天眼明、宿命明，还有漏尽明 那就是出家学道了。简单讲，就出家学道就是安处善业了哈。那世尊即说即言，人为天的善处，良友为善力，出家为善业，有漏尽无漏啊。假如有这前面的三个啊，生在善处，又有善力，又有善业，那有漏的烦恼啊就会尽，而且会得到无漏的解脱啊。所以请问大家，这三个大家具备了几个？具备了几个？具备了善处，对不对？我们生在人间有没有善力？有吗？没有啊，好可怜哦。有啦哈、哦，然后哦，善业，善业这里是说是出家，但是我想在家应该也可以包括啦哈、哦，因为在家也可以证得解脱啊，对不对啊、哦？所以在家只要有修这些戒定慧呢，也算了啊、哦，也可以算啊、哦。好，我们来看后面哈、哦。我们先把这个经文看完，我们再来看注脚哈、哦，请看第五页，挂虎二。佛世尊接触人间，非由天而得也啊！比丘当知，33天着以无欲，那他们于人间为善趣，于如来得出家啊，就是善业嘛，出家就善业，为善力而得三达啊，善力就是良友嘛，善知识嘛哈，善力，那就能够达到三达，就是三明啊。为什么呢？因为诸佛接触人间，非由天而得也，就是成佛啊，要在人间。因为这三个条件呢，都在人间能够圆满。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哈、哦，大家请看一下注脚十九，注脚十九，注脚十九第四页哈、哦、底下，出要经，出要经是说一切有不论师的一。不解释类似法句经这样子的一部书、哦、实际上导师说它叫触要经，那应该说它是一部论来的啦，它是解释法句经的论、哦、所以你看呢、哦，我把它字体比较反黑的那个就是寄送，那底下呢就是它的长行解释、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触要经、哦、划线的地方，诸天为以人为善处，人以天为福堂，对不对？这个都是大家都有这样想法嘛。不过呢，在古代的杂契经，就杂阿含啊，提到说，佛告诉比丘啊，诸天知道自己五衰相现前了，这个五瑞应就是五衰相，五瑞应啊就是五衰相、哦、那大家都集在一起说啊，告诉这个天子啊，啊，这个有五衰相的人啊，啊，汝从此末愿生善处。那假如你这个天报受完了，希望你能够到善处，就到人间，至善处快得善力啊！不要只是生在人间，但是呢，生在非洲还是生在哪里？那要学佛的因缘很渺茫，那这个还不算很好。生在人间，而且要得到善力，又得到善知识，有善法的地方。得到善力的话，那才能够安处以无为、哦、所以我们要有善知识，有法的地方，那就能够带领我们到达无为。那我们就要问了、哦、善处是人间，那善力或者是无为、哦、那或者是善处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下一页、哦、那个注脚还没完哦，请看第五页的底下，第五页的底下划线的地方，道根具足于正法中，剔除虚法就出家，着三衣，不乐家属，出家学道。这个就是比丘诸天之善处、啊、这个就是出家修行的身份、啊啊、是天的善处，生在人间又可以出家。那什么是安处于无为呢？就是师为师身地、啊、那这个就是能够带领我们安处于无为啊。那生于善处到底有什么因缘呢？可以让我们生于善处呢？那下一段划线的地方，思戒闻慧思维，有没有看到？啊，就布施持戒多闻智慧，还有思维佛法啊。 那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就是生善处最基础的法了哈，所以我们要生善处的话，就是这些法要具备啊。那好，我们继续看上面第五页上面，诸佛皆处人间，我们来看论点怎么解释啊？我忘了跟大家交代哈，我们讲《阿含经》，那还有一项比较跟外面不同的，就是我们有参考到，我们会参考到论点、论师的解释哈，对于《阿含经》的解释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毗婆沙论》啊，这里的论师哈，外人问到说，那个独使多天呐，就是兜率天，就是兜率天啊，为什么都要到兜率天，然后下来人间成佛呢？啊，一生普出菩萨为什么都要到说兜率天，然后下来人间成佛？他在天上成佛不可以吗？那论师怎么解答呢？我们看答划线的地方，诸属于诸佛法故，就是属于诸佛法，就是诸佛常法，不是释迦佛是如此，过去佛、未来佛、现在佛都一样。你要成佛之前，要先到兜率天，然后来人间成佛啊。所以他后面说，如恒河沙等诸佛世尊，皆于人中而取正觉，就是都在人间成佛，不会到别的地方成佛。所以大家，我不晓得大家在台湾在本地有没有看过一些人说导师啊，讲人间佛教、诸佛皆处人间，这个都是非常极限的说法，非常就是一家之言而已。那假如我们读到这一些阿毗达摩啊。大毗婆沙论这一种解释我们就知道，其实导师都是从经论来的，导师的人间佛教的思想背景都是从经论来的，导师不是自己讲的啊。所以你看到经论里面，经是这样讲，论师也是说，过去、现在、无量佛都是在人间成就正觉的，所以导师说，我们成佛要在人间，要靠人身啊，精进学法、清净善知识等等而成就，这个是都有根据的啊。那因为这里有好多项哈，那我比较关心的是我们人间，所以呢，我把人间重点划线，所以大家只要看划线的地方就好哈。第二个副次啊，为人之见猛力能得无上菩提。众生就是有情有人间它有三特胜，大家知道吗？人有三特胜第一个呢就是意念胜，第二呢梵行胜，第三勇猛胜那意念胜就是一般世俗我们讲的知，梵行呢就是情，勇猛呢就是意，就是知情意那知见猛力呢就是属于。就是智慧方面的所以呢，人能够得成佛再来第四个复次人去就人道根性猛力多分能受如来正法天去不尔，就是人去能够就是信受奉行如来的正法，那其他道未必，为什么？因为其他道还有，比如说欲天，还有欲乐的话，那他们回到人间，天上就忘记了那他们也觉得他们在人间，天上也很快乐，不需要这个解脱的法再来，最后有菩萨必受胎生最后有就是末后生末后生的菩萨一定会受胎，在人间受胎而生。再来有二四处佛处人间有两个重点佛处人间，第一个有厌心，就厌离心；第二猛力智，就有非常猛力的智慧，这个是最重要的只有人去才有这两项，大家觉得对不对虽然我们人间非常的五浊恶世。但是人间有不圆满，所以我们呢要升起厌离心，是相对的比其他道众生还有那个空间。因为我们受苦呢，不是 像地狱道的众生这样哈、无有间断的受苦。我们人间受苦啊，是苦乐参半的哦，又苦中又可以有一点乐趣的我这样啊。你看，虽然我们坐在这里是有一点啊苦啦，坐到屁股都痛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诶，有时师父啊会讲个故事啊，还是听到什么佛法，哪一句佛法对我们很有帮助的，诶，又有一点喜悦，对不对？所以人间它的苦呢，不是苦到没有间断的那一种情况，所以他要升起厌离心是比较有可能啊。所以我们在人间要珍惜这种人类的特质啊。再来就是猛力智，猛力智就是人有那一种得不到呢，就是一定要得到的这种意志力跟智慧啊。我们学习东西也一样，学不到呢，不要容易说放弃啊。那容易放弃的人啊，通常都是这些在智慧上呢都是比较怯弱的啊。所以通常我们像佛陀说，舍利佛啊，他是智慧第一，对不对？但是舍利佛没有成阿罗汉之前啊，他是嗔恨心啊意志力很坚定的人来的。舍利佛过去世啊，大智度论有说啊，过去世他是一条毒蛇，舍利佛啊，啊，他有一次呢，就是咬到国王啊，那国王啊回到宫里面啊，就找很多人来看病啊，那一些咒师啊就看到说，哎，国王你这个毒啊，一定要那一条蛇把它吸回去，你的脚才会好啊。那国王于是呢，就是找那一条蛇，哎，又还给他找到，真的不可思议哈。那找到的时候啊，这个咒师呢就跟这个蛇说，有两条路给你选择，一条呢就是你把国王的毒啊吸回去，第二呢就是你往这个火堆里面跳下去。这个蛇啊，就过去舍利佛的本身啊，啊，他说我把毒吸回去我也死的啦，我自己也死的啦，所以啊我宁可不要，我宁可呢去投火自焚这样，所以他就投火自焚了，就死了这样。所以佛陀说，过去是舍利佛的个性就是这样，他决定了事情啊，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所以我们假如啊，这些猛力智哈、也许是过去世是一种性格，特殊的性格，我们人都有特殊的性格嘛，这种性格如果有善法，有善知识引导啊，我们对于求法求道啊，啊，你那种猛力智呢，坚持到底的话，那你就会有成果的了啊。假如我们都是很容易摇摆不定的人，通常你没有猛力智的话，要成就是平平的，很难啊。啊，所以你看一个人的性格可以决定他修行有没有成就的，我你相不相信啊？所以你看有一些人，他决定的是啊，台风天他也要来上课，因为政府还没有公告呢，就是停课停班，对不对？还是要来，要这样的坚定啊。当然安全要注意了哈，不要那个树枝飞来这样啊哈。好，再来的话呢，就是再下一个复次哈，就人天并是法器啊，人天都是法器，为欲具色，故来人间。哎，其实人跟天都是善趣嘛，他们都是很好的这一种品质，但是呢，为了要双美呀、就是兼顾两面，所以呢，要来选择来人间，在天上，理由在后面啊。他说，如果佛选择在天上成佛，则人无有往啊，人没有神通就飞不上去呀、天要下来可以，你知道吗？但是我们要上去是很难的啊，你没有禅定，没有神通的话是上不去。所以他说，那又不可令天上成佛而来人间化人啊，就是度化人。为什么呢？假如佛在天上成佛再来人间度人的话，我们一定会说，诶，佛是化现的啊，啊，你要先到天上然后修行才会成佛，就会这样想了，那人对于修行就没有信心了。所以呢，诸佛接触人间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就是佛选择在人间成佛是因为人才会感觉这对我们来讲是很亲切的，这样了解吗？啊，假如大家有到过印度的话，你就会知道 你到了那一种释迦佛的成道啊，哦，这些地方，你才发现我们的世尊是活生生的人来的，是活生生的人啊，他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啊，但是呢，佛因为有成就功德嘛，所以佛会有神通，有什么那个是不是我们凡人所能够想象的啦啊？但是他确实是由人而成佛这一点啊。OK， 那这个是论点的解释。我们再来看三藏阿含大本经，这个大本经也是藏阿含都是很长的经文。那其中呢，他就是有介绍呢，很多佛都有父母，有种姓。那我们直接看划线的地方，倒数第二行哈，释迦佛说：“我的父亲叫净饭王，是王种；母亲叫大清净妙。他母亲叫什么名字啊？啊，也叫摩耶夫人呐、啊，摩耶夫人。那统治的王国呢，就是迦比罗卫国啊。那这个是诸佛的因缘、名号、种族、出生地等等啊。那实际上我们看哦，净饭王在大智度论、哦、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我写在白板上的这一段、哦、就是大智度论卷三、哦、大智度论卷三83页 B 栏到 C 栏、哦、83 B 到 C 智论这里有提到说狮子甲这个国王、啊、过去世有四个孩子一个女儿、啊、其中净饭王就是他的就是其中他一个儿子啊，净饭王，他有四个嘛哈，白饭王，还有另外一个叫什么？是不是读斗啊？福啊，胡啊，福还是胡？胡，胡饭王哈、啊，是那个胡吗？不是，怎么意思啊？这个胡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忘记啊。容器啊，哦，舀水的那种啊，啊、哦，啊，啊，胡饭王哈、啊，然后还有甘露饭王，那女儿就叫甘露卫啊。那我们来看哦，他的儿子是很特殊的啊，他的小孩，释迦佛是哪一个王的儿子啊？净饭王，那。这个是摩耶夫人嘛哈，但是佛陀的母亲啊，一生了他几天就往生了，对不对？那所以呢，佛呢，释迦佛呢是由他的姨母啊啊养抚养长大。那抚养长大过后呢，又有另外一个小孩啦，所以就叫难陀，这样了解吗？啊，难陀尊者啊，所以佛的同父异母兄弟难陀尊者。那这四个王、哦、有一个最特别的就是第三个那个胡饭王啊，他有一个儿子是阿难，另外一个儿子是谁啊？提婆达多。哎呦，如果我们有一个儿子是提婆达多就惨了所以你看、哦、真的不可思议、哦嗯、所以我们在那个一些经里面呢，它这一些可能有一些部分不是很详细哈，我们补照这个论点啊，读这个论点呢就可以补充过来哈、啊。那所以净饭王是狮子家的儿子啊。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页，第六页啊。那从这里开始啊，第三章从天而下至人间诞生，从这里开始呢，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佛陀的一生啊。有很多种归纳，那其中一个呢就称为八相成道，就是从这里开始算。八相成道呢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呢就是降生、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轮、涅槃，八个啊、哦、八相。那第二种说法就是有把那个住胎拿掉。把住胎拿掉，那加一个成道之前的降魔啊，也是一相，所以接下去呢就是在谈这个八相啊。 我们先来看从堕帅天下生人间这一个中阿含未曾有法经啊。瓜虎一自入母胎，那世尊从堕帅天知道自己要命中了啊，就要入母胎了。那个时候呢，大地震动，世界放光啊等等。那所有的众生看到这些奇妙的光啊，就说奇特众生要出生了。有非常奇特的众生要出现于世啊！以前我在看到不管是《阿含经》还是《大圣经》的时候啊，我每次看到那个什么大地震动的时候啊，我都会想到我们的大地震，你知道吗？我们的大地震啊，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佛啊、菩萨哈、啊、出现的时候大地震？我们现在没有佛菩萨出生，对不对？但是这种大地震是很可怕的呢，我每次都在想这个问题的哦。我说如果是佛菩萨的那种大地震也会伤害到众生的话，我觉得我不赞同，真的我不赞同的啊、哦。所以这个大家假如哈、哦、改天你知道哪里有更详细的哈、哦，请你告诉我啊。嗯，比喻哈、哦，但是。像大智度论他也有说确实是有震动的，连魔宫都震动这样。但是我觉得不管你怎么震动了，前提是不可以伤害众生，如果你伤害的话我是不赞同的啦。因为众生类都是不管是佛或者是世尊或者是菩萨都不忍众生受苦的嘛，不可能他出生震震过后然后死了一堆众生在地底下，这个我是不赞同的了。嗯OK， 那这个也许是形容了哈。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入胎哈，就是大家知道吗哈，就入胎。那入胎怎么入胎呢啊，在阿毗达摩里面呢有讨论的哦啊。我们来看一下注脚24。注脚24啊，大毗婆沙论。大家看这个注脚哈，第四行哈。他说诸有情类，很多的凡夫啊哈，那假如投胎的时候入母胎的时候呢，都会有颠倒想而入母胎。男众入胎的时候呢，对母会起生爱，那对父呢会起嗔。那假如是女众入胎的时候啊，对父会爱，就是对异性啦啊，那对母会。所以大家知道吗，一般我们世俗的人都说妈妈是比较疼男众的，然后爸爸比较疼女众的，大家觉得同意吗？同不同意啊？
同意，因为我们家相反。
你们家相反。当然了，我觉得这个也许是 majority 啦，就大部分。但是如果说投胎的话，那男女有男女的这种欲望，我觉得是有可能啦哈，是比较有可能。嗯，这个就是谈入胎的时候啊。OK， 我们再来看画线。后有菩萨入胎时啊，就是最后有的菩萨啊，入胎的时候呢，心就没有颠倒哦，他跟凡夫不同。那他怎么想呢？他于父作父想，于母作母想。他不会说哎，他是男生的话他就喜欢异性这样，不会。他是虽具亲爱而无异心，父母他都爱着了哈，都会亲爱，他没有什么分别哈，就是对男女的这种欲望他就没有了。有亲爱故，心有染污，因为菩萨还在投生嘛。大家知道吗？佛释迦佛最后生，如果按照部派的佛陀观的话呢，他投生。要入生的时候最后还有烦恼没有断尽呢。有部的佛陀观是这样，他要到菩提树下34心的时候才断尽烦恼。他跟大乘菩萨的那一种佛陀观是不同的。像大智度论那一种的佛陀观，大乘的佛陀观呢，他就说有烦恼他的没有烦恼有习气这样。但是如果是按照有部的佛陀观的话，他说是烦恼来的啊，烦恼来的。然后呢，这种最后有的菩萨投生的时候，他是无颠倒，所以呢有正知或者是称为正慧啊。所以菩萨他在投 进入母胎的时候，最后有的菩萨啊，入母胎的时候他是没有颠倒，有正念正知，但是他还是有对父母还是有这种染污心啊。那也许大家会说，哎，这种亲爱心到底它染污到什么程度？因为我们中文字这个染污哈，你不懂的话呢，会觉得它真的是很污秽，对不对？这个染污啊，其实际上它有层次的不同的哦。像大智度论它解释哈，这种最后有的菩萨，他对于父母的亲爱呢，他的爱呀、啊，不是我们凡夫无名爱的那种爱的哦。他的爱呢是很浅的染污来的哦。他大智度论在卷四那里哈、哦、有解释，大智度论卷四哈九十页 A 栏哈、哦、有解释。他说他爱着是什么爱着呢？他说爱着这个父母啊，是因为我投生在这个父母的家庭呢，这个父母能够让我这个色身抚养我长大，把什么东西呢最好的都给我。那我能够在这一生里面成就佛果佛菩提，所以呢有这种清净的心啊，来爱着这个最后生的父母啊，所以这个就称为亲爱的染污。所以如果跟我们一般阿含经讲的无名为父贪爱为母那一种贪爱的话，就非常的严重的烦恼。那菩萨呢，剩下这一些小小的这一种少少的这一种清净心的爱念啊、哦、那不会构成严重的这一种恶趣的苦难、哦、不会啊、哦、那所以这个是菩萨的烦恼、哦、好，我们继续看上面本文啊、哦、刮胡二资助母胎啊、哦、那世尊他投入母胎过后呢，他就知道自己助胎啊、哦、从一于右胁，就是佛陀，我们一般大家知道吗？佛陀出生是从右胁出来的嘛，他入胎也是从右胁哦，他不只是出胎哦，他入胎也是从右胁入的。那从进到母胎之后呢，那世尊在母胎里面呢，能够梳体住母胎，就是经典是这样子啊，大家参考就好了啦哈。梳体就是他会伸展。它空间很大这样了，它还可以活动，不像一般我们的胎、哦、是没办法活动的、啊、那还有呢，就是世尊腹常住母胎、啊、就是在母胎的时候呢，不为血精或者是不净的水啊，这个精、哦、是最主要是液体啦，身体的液体、啊啊、这种染污、啊不会啊，佛陀不会啊，所以这个就是世尊跟别的众生不同的地方。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啊，第七页。瓜谷山资处母胎啊，那助胎，然后在助胎之后呢，就会处母胎嘛哈，处母胎的时候也一样。大地震动，你看震好多次哦，哈。九个月前才震一次，那九个月后又再震一次，这太可怕了吧？那一样哦，哈，就是他佛陀出胎的，就是出母胎的出生的时候啊，也一样哈、哦。其他的状况也都是跟上面差不多啊、哦。再来看瓜胡寺出生之时，那佛陀诞生了。就有四个天子就是四大天王东南西北，然后手持非常好的衣服，然后给这个小孩穿。再来，那这个小孩诞生之后呢，还会走七步哦，然后呢还会看看左右，这样看四方。这个小孩不可思议，我那时候我在跟那个青少年生活营的时候啊，我就给他们思考，我说我们都说佛，大家现在遇佛节就是跟那个小孩嘛，悉达多太子遇佛，对不对啊？我们说小孩佛陀诞生走了七步，那我们说了，如果换这是你啦，换这是我们的小孩出生，一出生会在我们面前走了七步，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说哦，佛陀出生这样吗？ 我看第一个跑掉，对不对？哈，所以这一些佛传的故事情节，哈，有些你不能用我们现实的人生来想了，有一些啊，所以你有些时候你啊，我们保留说，哎，经典现在传下来的经文，哈，辗转传授嘛，传下来就是这样。那我们也相信佛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了，哈。那在这一些点上呢，你会发现哈，导师啊，在形容佛传的时候，在写佛传的时候，这一些情节导师比较少放进去的哦。真的，我讲完佛陀传最后啊，最后我才给你们看导师怎么写佛陀传，短短的，很 summary 的，非常短的。导师写佛陀传都把这些都拿掉的，什么四大天王来给他穿衣啦，这些导师都全部拿掉。好，所以这些我们为什么我们还要了解呢？因为这一些都是阿含经的经文来的，好，不是谁创作的，所以这一些故事传下来，我们就要知道说，哎，经典有这样子的事实，那我们现在来读一读，然后再来反省，到最后才来反省，哈，嗯。OK， 那太子走了七步，然后观察四方还不打紧，大家可以看一下注脚三十一，他还举手啊，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对不对？要度众生生老病死。哦，佛还会讲这句话，你看啊。假如你诞生的小孩会跟你讲话，哎，我们好像前阵子不是有一个 baby 出生说会讲妈咪妈咪，是不是？好像有一则新闻啊，你们有看到吗？好像都把那个护士吓坏了。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他的那个音哦有点像啦，实际上应该不会啊。好，走了七步再来呢，就是这个时候呢。于母前而生大慈，就是那太子诞生了，在母亲的眼前呢、啊，竟然会出现一个祠堂啊，啊，让母亲洗身体啊。再来的话，就是空中降雨下来，一暖一冷啊，一暖的一个是冷水，一个是暖的水，帮世尊洗身。这个还两条啦，我们看到中国的传统是几条水啊，九龙吐水啦，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人才在浴佛的时候才做九条龙这样吐水，如果九条龙那个水会不会把那个太子压到喘不过气来哦？像这一部经它两条这样好像温泉这样比较舒服一点吧。那这个是洗身体嘛，再来就是诸天昼月啦，哈，昼月，然后散花在世尊的身上，哈，香墨啊等等。所以你看这一些佛传呢，我们可以看到世尊出生的时候呢，就非常的特殊啊，跟一般的凡夫不同啊。那当然，有一些人的解释啊，是说佛一诞生还会说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还会说话呢，是因为证明说世尊是没有隔音之谜的，没有隔音之谜啊，也有这样子的说法啊，所以大家参考一下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佛本行集经啊，那这一部佛本行集经就是佛传来的啦啊，佛传。我们来看第一个，复明菩萨大士，也是指释迦佛的前世啊，哈，就是夜间诞生啊，然后降神入母胎摩耶夫人胎啊。那个时候呢，摩耶夫人就向国王说啊，国王，我今晚啊要受八关斋戒。那这个你看到、哦、早期经典的八关斋哈、哦，跟我们现在的八关斋不同的哦。你看他的八戒是什么？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逸，不妄语，还有呢，不贪，不嗔，不痴，不邪见，这样，啊，那不妄语就包括其他的四个了哈、啊。那是早期的八关斋戒是这样。那摩耶夫人讲过后呢，她说我要行这个八关斋戒，我要受持。好，请看下一页哈、啊。我今细念，我现在呢开始要细念这个八戒啊。 然后慈心对一切众生，就是那个佛陀啊诞生的那一个夜晚哈，摩耶夫人就会这样讲了。那净饭王啊就跟自己的夫人说：“好啊，就随你的意啊，我今亦舍国王之位，随汝所行。”哇，这个净饭王也真的是太爱他的夫人了哈，就是你要怎么样都可以，而且我甚至呢可以把国位舍掉呢，陪你在一起这样。那于是呢，菩萨正念哈、啊，就从堕率天下哈、啊，托净饭王的摩耶夫人啊。那摩耶夫人那个晚上呢，就梦到六牙白象啊，从右胁而入这样啊。这个六牙白象哈、啊，在《大毗婆沙论》也有讨论到，六牙白象哈、啊，在《婆沙》的卷七十361页西南那边也有讨论啊。好，我们再来看。菩萨圣母摩耶夫人怀孕将近满十月，那太子就诞生啊。那要诞生的时候，快要诞生的时候，摩耶夫人的爸爸善觉就跟这个净饭王说：“我这个女儿怀着圣胎，威德很大。不过呢，我知道女儿命很短啊，生产过后不久呢就会命终。那这个女儿是他的宝贝了。”所以他希望呢借这个女儿回来自己的家园啊生产啊，尽父子情。那在兰比尼园那里啊，那等他生产过后呢再奉还给国王啊。那于是呢就是这个净饭王啊就听到这个亲家、啊、这样讲过后呢，他就在这个两地之间啊那就道路弄得很好啊，没有土堆，没有污秽，然后香水洒地等等花香啊，那希望这个夫人啊回娘家啦啊，生小孩这样啊。那菩萨从右胁而出矣啊，菩萨就是诞生之后啊，他还是保持正念啊。那个时候呢，母亲身体也非常的安详啊，非常的安详，没有受伤啊，没有创伤，没有痛痒啊，菩萨母体如本无疑啊。这个就是佛传形容摩耶夫人的功德。当然有一些情节我没有放下来了哈，因为很长，就好像他七天过后呢，摩耶夫人就往生了哈，所以你看。有一些人说摩耶夫人她果报怎么样、哦、当然论师也有讨论，为什么她竟然生的时候都没有任何痛苦，那为什么她会那么快早死呢、哦、有一些学者就说啊，是那个从右胁啊，大家知道吗，欧美有一些学者研究说右胁的意思就是开刀啦，不是正常的生就是开刀啦，所以有一些学者说摩耶夫人呢就是嗜血过多啦死啦这样这样子的 哦。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佛传里面是说世尊的妈妈是没有伤痕的、哦、太子诞生的时候，那诞生过后，那为什么如果既然都一切正常的话，为什么他会那么快死？阿毗达摩的论师、哦、有一家讨论说，因为世尊的妈妈他只可以生一胎，因为他生这一胎是佛嘛，不可以有再另外一胎这样啊，他的这个胎只可以给一个佛住一样，清净的啦 ，pure 的啦 ，purity 的，非常纯净的啦，也有这样子的讨论哦啊，所以不管如何，大家知道就好了哈、啊，嗯，那这个就出生了嘛啊，那出生过后呢，我们来看第四啊。幼时即具32相，即得禅定，即三殿啊。那太子出生过后啊，啊，《长阿含》里面呢就有提到，一生出来的时候就具备32相啊。这个太子哦，你看他相貌多么庄严。于是呢，国王呢，净饭王啊，就请看相师来看哦，这么庄严的 baby， 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么庄严？那这个看相师就说：“你这个孩子。”功德不可思议啊， 有两种情形，一种呢，如果在家的话，他就会做转轮圣王；如果出家的话，他就会成佛。啊、哦，那接下来的情节哈、哦，我漏了一个情节没有讲哈、哦，但是是在注脚28，大家看一下哈、哦。太子诞生过后，在注脚28第七页啊，注脚28。瓜胡三增一阿含经，就是世尊，就太子诞生过后呢，那看相时看了之后呢，那净饭王就跟大家商讨他取什么名字好。于是呢，大家都说，因为世尊的相貌供得太庄严了，那所以呢就取他为悉达多啊。那悉达多的意思呢，就是誓愿。誓愿啊，所有的愿望悉成办，就是一切意成啊的意思哈、哦。一切意成，大家知道吗？就是所有的功德都圆满了。意成的意思就是一切啊，一切意成，意气的意，所有的誓愿哈、哦、都圆满的意思。好，这个是悉达多、啊、当然在我去查资料、哦、那在梵文的名词里面当然它很长啦、哦、但简称悉达多。古德、哦、有说悉达多是就是简略到有一点翻译 不是很圆满、哦、但是这个大家耳熟能详，那暂时用这个名字啦、哦、好，我们请看第九页。那佛陀出生称他为悉达多太子过后呢，那这个太子慢慢长大嘛，那长大在王宫长大到8岁的时候呢，就出门向老师学习啊，那就像两位老师啊，毗舍密还有忍天这两大尊者学习经书武术，经历4年，12岁就全部的东西都学会了，这简直就是天才儿童嘛，对不对啊、哦？那于是呢，这个太子呢就在这个世间啊，因为什么东西都会嘛，学问武术全部都会嘛，文武双全，所以他就纵情放荡，追逐声色，就是在五欲啊啊、哦，就在那里就是迷惑在这些了啊、哦。那世尊还说，接下来看三啊。哦，我在父王的家、啊、就是净饭王的家，那净饭王呢，我的父王还给我造了3个宫殿，春夏冬三宫，让我在游乐其中、啊、大家看这个佛陀父王为他造3个殿啊，是因为呢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一些蛛丝马迹，是什么呢？印度只有3季的啦，春夏冬、哦、它没有4季的，可以看到这样的线索了、哦、再来看第4个标题。这个时候净饭王啊，为这个太子立3个宫，立3个宫在那里干嘛、啊、哦，原来这个国王啊就是不要让他出家嘛，所以在这3个宫里面啊，皇宫里面都放很多这些宫女啊，让世尊想就是享受这个五欲啊。第一个宫呢，就是陪太子在初夜；第二个宫呢是中夜；第3个宫呢是后夜。你看很夸张哈、哦，但是一天一个晚上要起3次，这样怎么睡嘛？我也觉得好像不太正常哦，睡3-4个小时要换一个宫这样。但是可能有一些故事的情节是不是我们还可以再讨论这样，但是我们先了解这样子的情况啦哈。那在第一个皇宫里面，就是世尊的第一个王妃嘛哈，就耶稣陀罗啊，然后还有其他20000宫女。第二个王宫呢，就是第二个妻子哈，叫义持或者摩奴陀罗。这个妻子在其他的论师里面呢，觉得比较可疑呀、啊，因为这个夫人没有其他的事迹可考、哦、第三个王宫就是 居多弥这个王妃啊，六万个宫女服侍太子，你看多夸张哈、啊。嗯，在《大智度论》卷十七哈，《大智度论》卷十七说佛只有两个夫人，少了第二个，少了第二个啊。嗯，好，我们来看第五，指佛陀的儿子啊，罗侯罗啊。那佛陀就是在宫王宫长大嘛哈、啊，但是呢，佛陀在除了妻子之外呢，这些夫人之外，他还有一个儿子啊。那这个儿子是在佛陀出家六年过后才出生的啊。那佛陀说他是因为过去有宿业啊，所以在胎里面六年啊，住胎六年，所以他一出生就六岁了，这样。所以六岁不晓得是不是还是 baby 这样样子，小小哥我不懂啊。罗侯罗住胎六年哦，《大智度论》都有讨论呢，《大智度论》卷十七呀，啊，卷十七122页那里哈，182那里有讨论。佛陀说：“罗侯罗，我的儿子为什么会住胎六年？是因为过去世哈、哦，有一个仙人，就是有一个修道人，他在国王的领域里面啊，喝了水，然后呢，搅羊汁。”那他就跑去跟国王说，国王啊，你可不可以治罪于我，因为呢我没有跟你报备一声啊，我就去取拿水来喝啊，有一点像是偷盗啦。那国王呢，因为这件事情太芝麻小事了嘛，对不对？那国王呢就听了之后呢就返回王宫。那进了宫啊，因为事情一忙，国王就忘了。六天过后啊，佛陀想起来，六天过后佛陀就走出来，不是，国王就走出来。走出来之后呢，就跟这个仙人说，那你就这个事就这样。那因为这件事的缘故啊，所以呢罗侯罗啊的过去生有这样子的这种疏忽啊，所以他500世堕三恶道受罪。那500世呢，就是在母胎里面啊，六年才出生。哦，你看哦，这个六天啊，让一个修行者啊，在那里白等六天啊，没就是没吃没喝，这样站着在那里苦等六天，那个果报是那么严重的。嗯，所以我们看这个《大智度论》的典故，我就可以知道哈、哦，因缘果报我们还是要注意了哈、哦，要小心。好，再来第六，众阿含也有提到，就是那世尊有一次在白净王的家，就是他的那个叫什么叔叔啊伯伯的家啊，那看到这些白天看到人家在田埂做工啊，那于是他就在一棵树下阎浮提树就观察这种动作，他也正得出产，离生喜乐得出产。所以世尊他本身的就是他的那个特质就是跟人家不同，从小开始就不同啊。那所以我们也许看到这里大家就会知道说，诶，佛陀从诞生幼年乃至青年啊，享受这种五欲乃至有孩子，然后到最后呢就是诶很小就能够进入禅定。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非常简单啊，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稍微了解，就是世尊他是跟人一样的，我你给他这样子的环境呢，他就没有办法知道说苦在哪里啊。那所以我们下一次啊，我们下一次看的主题是第五章，对不对啊？第五章开始呢，这一部经是非常有名的经，叫中阿含柔软经啊。这一部经不长，但是呢可以把佛陀在世的时候在王宫的享乐，那佛陀观察稻田众生自相残杀等等的因缘而发心出家，乃至去修六年苦行。那所以这部经啊、就是佛陀会发起出离行，这部经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大家回去的话，这个经啊哈、啊、有时间的话就稍微看一下啊。嗯，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哈、啊，是因为刚好遇到周休啊，不是连假啊，国庆日，所以下个礼拜五阿含经停课一次啊，停课一次，嗯。 好，那大家假如有空的话，回去接下去的讲义就多预习啊。嗯，好，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